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圣经通读启蒙班的第二天。我们今天读创世纪的4到6章。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亚当与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他们的头生的儿子长子是该隐，次子呢是亚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们一个问题：该隐和亚伯他们是不是罪人呢？我们前面在创世纪的前面第二章，我们看到神呢是给了亚当一个命令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亚当违背了这个命令，夏娃也违背亚当夏娃当他们违背这个命令之后呢，就是犯罪，就怎么样堕落了。那么神有没有给该隐下命令呢？有没有给亚伯下命令呢？从创世纪第四章当中，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当该隐生下来之后，神有没有又去跟该隐说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吃什么或者做什么就是死不吃就是活，有没有这样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该隐和亚伯他们生来就是罪人，所以第四章呢有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第四章之前，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罪人，神看着是好的，他们是后来堕落。但是从第四章开始，从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开始，该隐、亚伯、赛特以后他们的子子孙孙，只要是从亚当夏娃而生的，他们就都生来就都是罪人。这在基督徒看来呢，这叫做原罪。原罪的意思呢，就是在母腹当中的该隐和亚伯就已经是罪人。这是因为亚当呢，他是全人类的始祖，也是全人类的代表。当亚当与神来立约的时候呢，亚当是代表全人类来与神立约。所以当亚当一旦犯罪背逆上帝的命令，就意味着从亚当夏娃这样男人女人来生出来的所有的孩子，无论是谁，无论他是美国人，他是什么皮肤颜色的，无论他是什么样民族的，他生来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亚伯和该隐他们都向神献上供物，亚伯是生的头生的羔羊作为供物，那么该隐献的是头那个地里的土产。所以我们根据前面，我们如果知道该隐和亚伯他们都是罪人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当亚伯献上羔羊呢，就意味着亚伯是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这样的一种献上呢是一种献祭，是赎罪祭的行为。但是该隐献上这样的地里的土产呢，它不是一种赎罪祭的行为，它是一种平安祭类似于感恩祭的行为。换句话说，该隐和亚伯他们都是罪人，但是亚伯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并且认识到要向耶和华悔改，而该隐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圣经才会说，耶和华看重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最重要的是人，是人的心，看不重的是该隐和该隐的供物。那么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对吗？当该隐嫉妒亚伯而且大大的发怒的时候呢，该隐就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该隐竟然就杀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人杀人，而且发生在亲兄弟之间。该隐不仅把亚伯杀了，而且当耶和华问该隐的时候，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该隐怎么说？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兄弟的吗？所以这也可以，这句话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撒的第一个完完全全的谎言。因为在前面亚当夏娃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问亚当你怎么吃这果子呢？亚当说，是你赐给我的女人给我吃的这只是种推卸的责任他还没有完全是谎言虽然亚当只是推卸掉了自己吃的这样的一种责任，但是在这里该隐是明显的撒谎他明明杀了人，但是却说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亚伯在哪里。所以你会发现该隐怎么样杀人，怎么样撒谎。所以这个是魔鬼两大的特征我们还知道吗？就是撒旦呢，他生来就是杀人和什么撒谎的。那么在这里的杀人和撒谎， 在基督徒看来呢，又有一个名词叫做本罪。我们用这两个词原罪和本罪呢，是为了做一个区分。原罪是代表我们的罪性，就是原来在我们人性当中就有的，而本罪呢，代表我们因着这个罪性而做出来的罪行。所以今天我们这两个词呢，我希望小朋友你可以啊，让爸爸妈妈帮你写在纸上，什么叫做罪性啊，又什么叫做罪行。当然我们看到后面的结果，耶和华就把该隐怎么样给放逐了。耶和华没有马上啊来，好像该隐没有马上死掉，没有马上被审判，而是被放逐。看来呢好像是该隐得了赦免一样。但我们知道该隐的罪没有得到解决，真正的赦免不是免他死，真正的赦免应该是赦罪。但是该隐的罪没有解决啊，所以当该隐离开伊甸园，他去建立自己的城市，去建立以自己为主的世界的时候，当该隐去生儿育女的时候，他同样生出来的都是罪人，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会来敬畏耶和华，都不会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罪就不断的泛滥，不断的泛滥，直到最后啊，该隐及其他的后代所有的人都要在洪水当中怎么样被灭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神的审判是永远不会缺席的，因为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孩子们，你永远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面，恶人他有可能真的活得很好，他有可能得到很多，他有可能撒很多的谎，杀很多的人都没有得到审判。但是上帝是永远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恶事的，上帝的审判永远的不会迟到，因为他的审判是公正的。所以在第五章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当中的第一份的家谱啊，我们来看到亚当啊，当他生了该隐和亚伯之后，第三个儿子呢，他生了赛特。当然该隐、亚伯、赛特，我们刚才说了，凡是从亚当夏娃生的，他们都是罪人，但是神却单单怜悯赛特。所以怜悯一定是出于恩典，不是亚当啊，不是那个赛特他应得的，而是出于上帝的怜悯。神怜悯赛特，所以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赛特生什么？以挪士生该男啊。在这里的家谱当中啊，你们会看到赛特生以挪士啊，之后然后呢生儿什么养女啊，以诺士生该男之后生儿养女。所以这里的赛特、以诺士、该男这一支呢，他们都是长子的序列。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支就一直到挪亚啊，挪亚这时候也生了啊，在500岁的时候他也生了闪、含、雅弗。所以这一支呢是神所恩典临到的这一支啊，在这里的长子的这一份当中，这个序列当中啊，他们都是愿意来敬畏耶和华的啊。其中的以诺还与神同行啊，这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四个字，叫与神同行300年啊，与神同行300年。那么我们看到当挪亚出生的时候，神就说了，这里的时候该隐那一支的罪已经慢慢的蔓延过来了啊，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就彼此的交合。这时候神就看到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就有洪水的审判。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来看到挪亚，我们圣经当中6:9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好像不是罪人，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原则，我们知道凡从亚当夏娃生的，他们都有原罪，都是罪人。那这里为什么又说挪亚是个义人呢？但是不要忘了第8节，就上面一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我刚才讲了，蒙恩就意味着蒙受恩典，凡是恩典就不是他所配得的。所以这里隐含的话语一再的告诉给我们听，挪亚同样是一个罪人，他是蒙受上帝的恩典，以至于他可以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去行，但并不代表他不是一个罪人啊，所以他同样需要恩典，他这个方舟能够临到他与他的一家，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出于上帝的救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样一幅场景，小朋友们，一方面是漫天的洪水，一方面是上面啊 一艘方舟，在那里保全生命。一方面是洪水带来死亡，方舟保全生命；一方面代表上帝公义的审判与愤怒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过，任何活物可以都要被除灭啊。一方面是方舟里面的保存，每一样的啊，这里的动物的一公一母的生命要存留下来，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好，综合这三章内容呢，王老师今天呢来提醒大家认识四个词语啊，这四个词语跟这个三章内容都非常有帮助啊。第一个词语，这四个词语都是四个字的。第一个词语就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啊，讲到该隐啊，然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啊。”我们把这四个字划下来，流离飘荡，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由两个词来组成的，流离和什么飘荡。流离流啊，流动的啊，离开啊，它代表一种离去啊。离开的是什么呢？飘荡就像一朵花，一种蒲公英在空中飘来飘去啊，风吹来吹去，飘荡。好，所以流离离开的是什么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家，对吧？如果有一天我们流离了家，就成为了浪子。飘荡意味着我们没有什么呢？没有根啊，就像刚才讲的一朵花、一阵风一样，没有根本啊，没有根来维系。所以在这里就是讲什么呢？人啊，该隐受到的惩罚是被什么样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就是被驱逐出去啊，不能再回到神的面前，他也不能啊向神来献祭了，他自此要被流离飘荡。这里告诉我们听，我们啊，该隐出去之后，他也建造了城市，对吗？他也创造了一个好像很繁荣的世界，但是那个地方不是他真正的灵魂的家园。我们人真正灵魂的家园是要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凡是不在耶和华的面前的，都是流离的啊，都是种流离的状态。所以都是一种孤独的状态，都是没有根的。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个词，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啊第四节，说到有很多上古的伟人呢，他们有四个字形容叫英武有名啊。英就是像英雄啊，那些英雄；武当然就武力啊，他是很有力量的，很有能力的；名很有名声的，在人面前人人都很尊重的。在上古时候呢，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被人称为是英雄，因为他们有力量，可能他们还有金钱，他们还有名声，甚至于他们还有道德。但是这些伟人，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你看，英武有名对应罪恶很大，在人面前好像都是英武有名的，但是在神眼中是罪恶很大，在神眼中是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所以我们看到，当该隐啊这一支，他们被因着罪人，若没有蒙神的怜悯，他们的灵性上就是流离失所的，无论他们在地上建功立业，英武有名，但是在神眼中都是什么？都是罪人。当然最后四个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挪亚与神怎样同行。前面以诺也是与神怎么样同行，与神同行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啊，与神同行，这是多么的美好！罪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与神怎样同行？与神同行不是靠我们自己英武有名，而是靠神来赐给我们力量，神来带领我们方向。但是在我们在读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小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你之所以能够与神同行，是因为神与你同行啊。若神不与你同行，若神任你我们的心刚硬，我们就是流离飘荡啊。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流离飘荡的啊英武有名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与神同行的啊蒙恩的，哪怕是个罪人，但是却与神同行的义人。好，感恩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